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我知道车上的路上的这个路况并不好，今天早上我们能够一起在这里敬拜主，实在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我相信也是出于主自己的爱的激励，我们可以不顾这样子的不方便，我们仍然一起来敬拜。我也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是平常参加周六崇拜，那昨天我们把周六崇拜取消了哈，我们也请弟兄姐妹尽可能参加中文第一堂。有多少位是参加周六崇拜平常的，你们举手让我看一下。好，谢谢，请放下啊。那么感谢主哈，我没有说昨天就放假一天，今天就休息哈，所以昨天放假，今天还要补课。那么我记得大概是在两个月之前吧，我们有机会跟中文堂粤语堂宣道年会的讲员王牧师一起共进午餐。在共进午餐的时候，王牧师提一样事情啊，他虽然是很快的提，但在我心里面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提到说，他这么多年推动鼓励各个的教会来参与宣道的事工，他现在经过这么多年服事的经验，他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说，如果宣道的事工要在教会里面生根的话，不单单是说让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们能够参与短宣，从短宣变成中宣，从中宣当中神呼召一些人成为宣教士，参与这种长局的这个宣道，他说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好，或者说光是这样虽然是很好，但是他说宣道的事工要在教会里面生根，必须整个教会，必须所有的基督徒的生活要有一个 paradigm shift。好，那么他没有多解释什么叫做 paradigm shift， 就是这个规范的一个转移，常模的转移。但是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信徒的人生必须要变成一个着重宣教的一个世界观和人生观。好，整个信徒的人生必须看重的是那个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假定每一个信徒的人生能够真的被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和人生观所支配，宣道这样的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在教会里面生根。当我仔细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宣道的事情，其实所有的教会所以能够有影响力，基督徒所以能够有影响力，其实我们都需要有这个 paradigm shift。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王牧师用 paradigm shift 这一个字的时候，也代表这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这个 paradigm shift 并不是表示说这是一个什么新的道理，其实这是怎样呢？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一贯看到的一个激励，从圣经里面我们所一贯看到的许许多多的榜样，在圣经里面这些被神所使用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价值观是被圣经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所支配。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不如说我们是在回到圣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里面。当王牧师用 paradigm shift 这一个字演的时候，也表达会不会今天我们许多的基督徒，我们虽然说我们是信主的，但事实上我们的人生观，事实上我们的价值观离圣经所说的离得非常非常的远。信仰只是变成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信仰好像只是变成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礼拜天晚，我们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礼拜六的晚上，我们礼拜天所做的这个事情。平常我们的追求跟世界上的人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以至于我们需要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不是 shift to something else， 是 shift back to 圣经上对我们的一个教导。我用尊贵的人生，就是想要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段经文来看看，在这一段等于是保罗临要殉道之前，他对于他自己人生的一个告白和总结。我用尊贵的人生来做题目，因为在第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美好这个字英文圣经翻成 good，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我打了一个好的这一个仗。那么这个美好这个字呢，也可以翻成尊贵， I have fought a noble fight， 所以我就用尊贵的人生这样子的一个字。我想从几方面 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首先我们看到说，一个尊贵的人生必须要有一个尊贵的追求。
保罗在这里当他讲到他的人生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这一个仗打得非常的好，他是说我打的是一个美好的仗。好像他在这里把人生比喻作一个仗，那么这个仗不见得是军事上所谓的仗，很可能是当时的在运动场里面所用的一个比喻。有人翻成说我已经参加了一个美好的一个竞赛。好，那么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我在这个竞技场里面我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而是说我所参与的这个竞赛是一个美好的一个竞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可能我们有世人所以为的成功，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可能我们所成就的一些事情也让许多人会觉得羡慕，说这个人是个成功的人，这个人这一生过得可真是不错，可真是享福，可真是过得好。但是问题是说，尽管我们这一生好像我们的这个仗打的是打得很好，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打的仗是不是一个对的仗，打的仗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仗。好，我们在教会里面讲台上我们不太评论时事，不像有的时候你听一些广播电台有一些神职人员很喜欢评论时事，很喜欢批评布希总统，我不会在这里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只是举出一个比较最近发生的事情，比方说最近美国跟伊拉克的这一场仗，你如果纯粹就军事的角度来讲，你可以说这个仗打得非常的好，这个仗打得非常的漂亮，没有多久的时间这个美军就已经攻进了这个巴格达。但是这个仗的本身是不是一个美好的仗，现在有许多人在这边有质疑。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一样，也许我们这一生从世人的角度或者甚至从其他任何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一个很成功的一生，但是我们这一生有没有摆在对的事情上，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所有的努力有没有摆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所以当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他其实是有一个尊贵的追求，在这一生当中他所寻求的事情，他所看重的事情，他知道那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我们中文圣经把这个特别的字形容这个仗翻成美好，是翻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大部分呢就翻成好。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呢是小石长老最喜欢的字之一哈。那么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纯正的，就是健康的，用来形容那个没有任何杂质的这个金子。好，最早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法。那么后来呢，当这个有人要把希伯来文的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呢，那这个字呢特别用来描写是神看着是好的，是赏心悦目的。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怎样，都甚好，用的翻成就是翻成这样子的一个字。好，所以这个字呢到了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呢，常常是变成主耶稣基督用来形容他自己。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他说，我是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用的这个字形容他自己呢，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他自己，这个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我们来仔细思想的话，这个字所讲的不单单是好，不单单是一个道德上伦理上的一个正直，这个字其实所表达的是有吸引力的。好，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美好是翻得非常非常的正确。好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主耶稣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你们的什么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好行为不单单只是好像道德上很正直，不单单只是那个冷冰冰的好，让人看了肃然起敬说这个人是个好人，不是的，这个好字还加上一个美的这个成分。
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不单单是道德上的一个正直纯全的好，而且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让世人觉得很美的，让世人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人所做的事情觉得很温馨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字。那么这个字呢，在教牧书信里面也常常的在使用。好，那么这个字呢，也变成神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保罗就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呀，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用的这个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什么精兵。这个精这个字呢，其实原来也是这个字，也是美这个字，好像基督耶稣的美兵啊，不是美国大兵啊，而是这个好像基督耶稣的那个美好的、那个有吸引力的、那个关心永恒价值的，能够一同愿意为主受苦。那么这些事情呢，都把它当成是美好，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也这样子的劝勉当时的门徒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好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同样也是美的意思，做神百般恩赐的美的这个管家。所以好管家不单单是说很尽真、很尽忠、很负责任、很会做事，而是怎么样呢？而是很美的，使全家的人因这个管家的服侍能够得到祝福，是一个有让人欣赏的、喜爱的那个品质的那个里面。那保罗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他这一生，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意思就是说，在他一生当中有一个美的追求，在他一生当中有一个尊贵的追求，所以他这一生就是一个尊贵的人生。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九章，当这个在大马色的城外主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保罗就问说，主啊，你是谁？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十节里面，保罗自己形容，当他问了这第一个问题之后，他所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当保罗在人生里面，他承认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这一位是主的时候，他立刻问了在逻辑上的第二个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既然你是主，原来我所走的道路是照我认为正确的道路，原来我所走的道路可能是一个自我为中心、世人以为成功该走的道路，可是现在我知道你是主。他的第二问题就是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这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人生观里面所应该问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我们要给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什么？和什么？第二问题是什么？回答不出来就不是在若哥受浸的吗？啊，你是不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什么？和生命的主，和生命的主，对不对？我们都一定为这个问题，所有受洗的人都说愿意，如果说不愿意的话，那我们就暂时停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也一定把我们人生的主权交给神，这是保罗在重生得救之后所做的事情。我也相信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贯的一个教导，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第26章19节，所以保罗就说，亚基帕王呀，我固执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离他殉道可能还有四五年的时间，那是他第一次要坐监为自己辩明的时候，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一个异象。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如果我们的人生真的关心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就一定是一个有意向的人生。因为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有一个托付，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只有这样子的人生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才是值得我们一直活下去的 一个人生，这是头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尊贵的人生也一定是一个牺牲和奉献的人生，因为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非常稀奇的是说，保罗在这里用我现在被浇奠，用的是完全式，并不是保罗在他面临殉道的时候才说我现在被浇奠。保罗在这里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已经被浇奠。保罗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被浇奠呢？我相信是当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他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把他这一生重新的又再一次的奉献给神。基督徒的人生如果是一个尊贵的人生，基本上是一个牺牲和奉献的人生。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七节，保罗这样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讲到我们的人生要有意义有价值，我们逃不开我们这一生是奉献的给神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好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奉献的人生应当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一个奉献的人生是被主所称许的人生，但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并不是一个世人觉得美好的人生，因为一个奉献的人生常常跟世界上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在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被主耶稣基督认为好，可是其他的人却认为怎么样，却认为浪费。你知道我在指谁吗？你记得不记得当主耶稣基督要受难之前，可能是那个礼拜所发生的事情，在伯大尼这个一个地方坐席的时候，有马大玛利亚，有拉撒路在陪伴，马大玛利亚在那里伺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把玉瓶打破，把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然后呢，圣经上又另外一个地方说，膏在耶稣的脚上，玛利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记载这个事情的门徒，隔了若干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情，他还可以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屋里满了膏的香气。可是其他的人怎么说呢？有一些门徒心里面就不喜悦这个事，有一个人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个香膏可以怎样，卖多少钱？卖30两银子。好，那么30两银子是当时一个人一年的这个工钱，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不要难为他，他所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同样的是这一个特别的希腊字 Kalos， 这个美事，这位姐妹所做的是一件美事，是让主的心得到安慰的事情。可是尽管这个姐妹所做的是一个美事，周围的人认为这个姐妹做的是一件什么，是一件傻事，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跟菲斯都大人面前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菲斯都对他的评论是什么评论呢？菲斯都说，保罗你怎样，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好，癫狂了，哎呀，这句话中文圣经翻得非常非常的传神哈。我不知道上海人怎么说癫狂啊，我知道台湾人说癫狂就说踢笑，保罗你踢笑啊，好，你癫狂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想到这件例子的时候，玛利亚被主耶稣认为他所做的是美事，保罗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门徒有一些门徒甚至不是一些不信神的人，甚至是一些门徒认为玛利亚所做的是傻事，是枉费的事情，甚至菲斯都大人他对保罗说你癫狂了。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一生真的奉献给神，我们不要期望我们这一生能够两面都讨好。如果我们这一生通通真的是奉献给神，我们不要期望世人也会夸我们成功，夸我们聪明，然后呢，在永恒里面我们也非常的有奖赏有价值，这个事情恐怕不太可能。如果我们这一生真的奉献给神，基督徒一定有几分什么劲儿？哈，一定要有几分傻劲儿。基督徒如果太聪明，那恐怕就是聪明的怎么样，不合圣经的聪明。基督徒一定有几分傻劲儿。如果基督徒没有几分傻劲儿的话呢，那可能是我们还不够把我们的人生的焦点完全放在上帝的身上。如果我们只是为主而活，单单为主而活，一定有人觉得我们这个人傻乎乎的，一定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做的事情是个傻瓜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又要去一个地方，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不在，那段时间我工作很忙，我跑去跟我的老板讲，我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他说你最近太忙 ，you deserve some kind of vacation。我说我这个其实不是 vacation， 我就老实告诉他我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这个老板就摇摇头，他就说 Daniel， 他说我发现你所有的 vacation 都去做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就摇摇头。他为什么摇头不是点头？他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说你这个家伙 ，you 怎么样 ？you are stupid。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已经忙成这样，还这个样子，还把所有的假都这样子的用掉了。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老板会觉得，也许我做的是一件傻事。我为他这个摇头，我感谢赞美主。如果他拼命点头的话，我心里面有点担心。懂的意思吗？就是因为他摇头，我说主啊感谢你，他不懂啊，那就表示说我这个人呢还有几分傻劲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要请问你，你有没有几分傻劲儿？你不需要回答我，我想要请问你，你有没有几分傻劲儿？基督徒如果缺乏傻劲儿的话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许没有办法傻到像保罗一样要被别人觉得癫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世界上的人都觉得我们这个基督徒是超级聪明，绝顶聪明，在世界上的事情上比他们还聪明的话，那我们就有点问题。因为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怎么样，比天国之子还聪明。如果天国之子在世事上比今世之子还聪明的话，那恐怕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是有掺的一些东西，不完全是天国的这个成分。所以尊贵的人生是一个牺牲的人生，而但是这个牺牲的人生呢，虽然是有几分傻劲儿，但是却是一个喜乐的一个人生。有许多时候，甚至我想我们有一些中间的人有机会出去来服侍，或者说是参与一些事工，我们做得很累，我们也觉得哎呀我这是何苦来哉，但是最后呢，我们心里面都有平安，都有喜乐，因为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是主要我们做的，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是有永恒的价值，纵使付上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有好多次当我要出门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不想去，主啊我当初怎么就是那么糊涂答应了人家。可是每一次很不想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心里面都很喜乐，说主啊感谢你，竟然我这样的一个无用的人还可以被你稍微用一点，这是你给我的恩典。第三样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尊贵的人生是一个过程讨喜悦的人生，其实不能够用结果来衡量。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怎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怎样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很稀奇，保罗在他面对殉道的时候，他并没有讲他这一生他的成就是什么。保罗并没有说我跑遍了当时罗马帝国所有几乎所有的地方，我把福音带到什么什么什么 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我建立起什么地方的教会，保罗丝毫没有提这一些。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保罗并不是用结果来衡量他这一生，甚至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如果要用结果来衡量保罗这一生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说他这一生是结束在失败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亚细亚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提摩太就在以弗所教会，在那个地方服侍主。虽然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凡在亚细亚的人离弃我，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以弗所教会跟亚细亚周围其他教会的情形，那些我栽培起来的同工，那些我带领信主建立他们，那些我在以弗所几年的时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很多人现在都已经离弃了我，都已经离弃了这个真道。当在提摩太后书后面，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如果保罗要用他工作的果效来衡量他自己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好失败呀，我好不甘心呐，我建立起来的这一些教会，我拉拔起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竟然在危难的时候通通离我而去，通通不顾我，甚至跌倒，甚至失败，甚至退后，唯一剩下来还能够忠心坚持真道的，也许就剩下你提摩太这个人。如果保罗要用结果来衡量他自己，我想那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可是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一点点都没有失败的那样子的一个感觉。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正面的话。离世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军队要拔营出发，或者说是停泊在海港的这个船把锚拉起来，要航向这个最终的目的地。保罗晓得说，在这一生当中，神托付他的事情他已经做完了。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一个尊贵的人生不是用结局来衡量，而是用什么衡量？而是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忠心服侍主，是用过程来衡量。许多在教会历史上被神大大使用过的人，到后来证明产生有极大影响力的人，在这的一生当中常常是在失望当中度过。如果他要看结果的话，1807年马里顺到中国来，是第一位更正教的宣道士到中国来，在中国辛苦工作了7年的时间，才带领第一个人相信耶稣。如果你要带领一个福音班，做福音班的同工7年才第一个人信主，有没有可能？我想没怎么可能，因为大部分人恐怕早就不做了，对不对？马里顺如果要用结果来衡量的话，他可能在中国待不下去。在他一生当中带领信主的人，也许我们可以把他数出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记得在好多年之前，我听一个宣教士的见证。他本身是宣教士的父母生下来的，他生在中国，然后后来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在集中营里面被关过。后来当这个中共取得中国的政权之后，他也离开，可是最后他还是在东南亚继续的做宣教士。在他做见证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我听你心里面很有感触。他说，当后来有机会他们可以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特别回到中国的河南，因为那是他父母亲一辈子工作的地方。他们就去了河南，到他们以前工作的地方去看看。他说他带他的母亲到那里去看的时候呢，他的母亲一看他们以前所建立的礼拜堂，那他的妈妈就哭了。为什么哭了呢？因为他没有讲详细的原因，我觉得很可能是说，也许礼拜堂已经不在了，也许礼拜堂已经被别的机构占据来使用，甚至也许礼拜堂已经变成一个大杂院，所有的信徒恐怕也四散了，也看不见了，所以他的母亲就哭了。 好像一生的辛劳现在怎么样，看不到任何的影子。我听这个故事，我心里面很有感触。我在想说，主啊，如果有一天当我年纪大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生的心血好像都白费了，那是多么令人伤心难过的一件事。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过去几年当中，主给我一些机会，让我有机会到这位宣教士父母亲所服侍的地方去。你知道吗？隔了几十年之后，那里可能是在中国大陆信徒最多的地方。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有人告诉我说是整个中国大陆教会复兴的一个中心，许多中国大陆的现在家庭教会的领袖都是借着那一次大复兴而信主，然后开始四处传福音，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是中国教会的一个复兴的一个中心。我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我有一次问当地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我问他说，你们这个地方福音是怎么来的，总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你们。那个领袖的答案让我心里面非常得到激励。他说，我们这个地方的福音所以能够广传，是内地会建立的根基。我刚刚提到的这位老姐妹，当她回到河南，当她去到她以前服侍的地方，她流泪，就是内地会的一个宣教士。我想那个老姐妹已经不在了，如果我有机会再遇见她，我会跟她说，姐妹啊，你不要难过，你不要哭泣，教堂可能不存在了，有形的教会可能看不见了，但是神保守他的工作，你忠心服侍主，你在世界上面可能看不见果效，但是神保守他仆人辛劳的果实，都是内地会建立的根基。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好像会觉得灰心，会觉得没有果效，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只要忠心服侍主，我们的忠心主一定纪念。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第四样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尊贵的人生是要看见主所给我们的机会，然后把握这样子的机会。在第五节的最后面，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好像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在每一世代的人，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把握在那一世代神给我们的机会，来忠心的服侍主。如果我们把握神所给我们的机会，虽然我们当时不见得看得见果效，但是在永恒里面，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通通都不会落空。我在几个礼拜以前在这个教会的周报上曾经写了一个难得福音营的故事，那就是讲到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春天的这个德国的福音营，有一个女士，她几乎是最后一个报名，她报名的时候这个宿舍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空位，所以负责注册弟兄说把他报名单退回去，劝他明年再来。可是另外一个同工就说还是让他来、哦、因为不晓得明年他有没有可能来，那么地方没有住没有关系，让这个女士呢可以住在我们家里面。所以这个弟兄呢就让这个女士呢住在他家，然后这个弟兄也参加福音营，早上把这个女士带来，晚上聚会完，甚至等到小组讨论完才把这个女士带回去。很稀奇的，这个女士就在这个福音营当中信主，不单单信主，当她回到她原来的那个德国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大学城，很小的城市，她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然后借着这个查经班带领了许多人信主。这是公元2000年4月多她信主回去建立了一个查经班。在今年的10月，我再去参加德国福音营的时候， 那个查经班里面，由这个女士带头，带来将近30个人参加德国的福音营，有许多是在查经班里面信主的，还有许多慕道的朋友是现在那个查经班继续在 Outreach 的一些慕道的朋友。这个女士也在她父母亲从中国大陆来德国看她的时候，也带领她的父母亲信主，所以在这个福音营我也有机会为她的父亲跟她的母亲施洗。这位老弟兄告诉我说，他回去以后回到他的家乡，他也要开始一个查经班，也要传福音，也要带领人信主。他的女儿跟他说，爸爸你不要这么急，你圣经只读了3遍还不够，回去再读个5遍再开始查经班。好，我不晓得如果我们要圣经读8遍才开始带查经，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够资格。但是你看他们信得这么认真，这么单纯。在福音营最后一天晚上，有另外一个年轻的姐妹来找我，她就是在那个查经班信主的。这个年轻的姐妹跟我谈了很多的话，是一个学哲学的姐妹。哎呀，我跟她谈，越谈我心里面越高兴啊。她越谈呢，她心里面有很多的重担，因为她觉得她现在信主，她哲学念不下去了。她说，我要不要像保罗一样把哲学当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我跟她说，这两个没有冲突，我们需要基督徒的哲学家，我就劝他。后来我回到美国，他送电子邮件给我，他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跟我谈过之后，他现在愿意尝试要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要劝我为他祷告。我也劝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为这个你们不知道名字的姐妹祷告。也许20年之后，在中国的某有名的大学哲学系里面有一个出名的教授，在哲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也更是在信仰上为他所信的、所爱的主做见证。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好像是在做梦，但是这个梦并不是没有根据。如果真的那一天临到，如果真的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基督徒的影响力，由这个哲学教授带来一个基督徒的影响力，你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是从那个同工的一念之间说不要拒绝他，让他住在我们家。你有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主所给你的机会，如果你把握住，你的人生就是尊贵的人生。你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在天上，我们在众人来见主面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跟你说，王姐妹，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你很惊讶，说是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他说，就是因为你的缘故，我们全家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信主是因着你自己忠心服侍的功劳。那你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功劳我不敢拿。那个姐妹会说，你还记得不记得你16岁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坐在你旁边有一个小女孩，你跟她传福音，后来呢，她虽然没有信主，可是隔了若干年之后，她人生里面发生了一些危机，她就想起你对她所说的话，然后她就到教会去，然后她就因此信主。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是谁吗？你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告诉你说，那个小女孩就是我的外婆，他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因此他信主，他非常的虔诚，以后他的后裔就通通信主，接连了好几代。我是他的外孙女，所以我信主要感谢你。我讲这个故事哈，并不是天方夜谭，我相信有一天会发生。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天上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那个惊喜是说，想不到我把握了一个机会，讲了几句话，做了一个简单的见证，甚至对一个有需要的人施以援手，想不到在永恒里面被纪念。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样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这样的一个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样子的人生是让我每一天活着都说，主啊，今天你给我什么机会的一个人生。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羡慕这样子的人生吗？时代性缘故，我不能够多讲，我只能够再讲一个比喻，故事就结束了，是真实的故事。40年之前，在美国纽约上州某大学有一个研究生， 他有负担，也被周祖培牧师鼓励，就开始了一个查经班。这个查经班开始了，人非常少，没有几个人，我不晓得多少人，但是我知道是没有几个人。可是四十多年之后，这个查经班仍然存在。这个查经班的名字叫做 CBS Chinese Bible Study。 我参加过这个查经班的聚会有几次，为什么呢？因为我儿子现在在那里聚会。这个查经班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有超过100个孩子参加，都是 ABC 的小孩。这个查经班现在是那个学校里面所有的这个学生的查经班里面可能是人数最多的一个。这个查经班每一年带领相当多的人相信耶稣，大部分都是华裔的这些孩子。这个查经班也成为在那个功课很重的学校里面一些基督徒的学生他们继续在信仰上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两个多礼拜以前，我的儿子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连几乎几个晚上每天只睡一两个钟头，现在累得不得了。我就跟他说，那你赶快去睡觉吧。他说不行，等一下查经班有查经，他还要去参加。为什么他要去呢？因为他在那里得到造就，给他得到灵命上的滋润。所以四十年之前有一个人忠心的做了一样事情，那个果效呢到现在还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握了那个机会。这个查经班是谁建立的呢？我想我不要多讲哈，讲出来这个会有人会觉得被 embarrass 啊。我并不是在这一堂特别讲这个例子，礼拜六我讲这一堂信息，上次中文第二堂我都讲同样的例子。我们把握主给我们的机会，有的时候主给我们尝一点点甜头，让我们看到那个工作的果效。有的时候呢，好像我们这一生看不到果效，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是什么时候看到？是什么时候看到？是见主面的时候看到，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喜乐的人生，是一个尊贵的人生，是一个有许多惊喜的人生。而最大的惊喜是在什么地方？最大的惊喜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是见主面的时候发生。好，所以呢，如果这样子的话，保罗最后说，我们就爱慕耶稣基督的显现。弟兄姐妹，你爱慕耶稣的显现吗？你为什么会爱慕耶稣的显现呢？ Because you know that some surprise waiting for me， 对不对？所以你会爱慕耶稣的显现。好像显现的时候，哇，会看到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想不到主啊，我无心做的事情都在永恒里面有价值，只要是凭着忠心，凭着的爱你的心而做，这样的人生是尊贵的人生。你的人生道路现在如何？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讲的就是有限，只能到这里。我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我求你圣灵提醒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周围有什么机会我们应该把握，现在有什么事情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我们应该靠你的恩典去做去完成，现在在周围有什么人其实是你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应该把握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现在在我们周围有什么人是有需要，其实我们应该靠着你的恩典来满足那个人的需要，成为他或者是他们的祝福。亲爱的主，让我们每一生是每一天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喜乐盼望和把握的里面，好让我们这一生，好让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知道过的是有价值的，是尊贵的，因为是为你而活的，因为是寻求你的旨意而活的，因为是带着永恒的托付而活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